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25章第9节到第12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大妈她就说，哎，这个后面这一段好像昨天没有分享了。我想想也是啊，我昨天读下来好像也只有一个是为着经历过的事情感恩，为着自己的向着神的信心感恩，因为神要除掉他百姓的羞耻，神要这个抹去一切的死亡啊，各方面的东西。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25章的第9节到第12节。你知道一个人对神的信心因为是信心就是这个未见之事的实底嘛，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嘛，所以人相信嘛。所以等到人开始愿意相信，一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中间会有一段的时光嘛。这段时光岁月长，这段时间这段岁月时光短，是不是这样？那么到底我们的信心有多长？我们相信一个人，我们相信一件事，我们相信我们神的应许，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是吧，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是吧，这个都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所以在这里这个先知以赛亚他说到怎么说到人，他说到那日人必说我们素来所仰望的，他必拯救我们。那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是哪一天，人想起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一直在那边等候他，等候他什么？等候他的来到，等候他实现他的应许，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今天有很多人相信的东西很奇怪，相信我的病一定会好，对不对？他到底是相信神还是相信他的病一定会好？假如我这样说，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得了癌症，他相信说我的病一定会好，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有。有些人连这个信心都没有，怎么样，他拜都不拜，反正检查说有癌症，反正我好也不会好了，管他，对不对？是不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相信，当我们相信的不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只是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跟不信神的人不信耶稣人所相信的是一样的话，怎么样呢？你到最后会发现我们的信心会破产。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人通通都有信心，只是相信的东西不一样。而在这个地方很宝贝是什么？到这个地方所讲，到这边所讲到的，一个像以赛亚这样会因着有信心会赞美神的人，他们所相信的什么呢？他们所相信的，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这个信心，真正的信心带来不失望的等候，真正的信心带来平安喜乐的等候。今天我们有很多是人家有信心什么呢？相信说这个丈夫还会回头，是不是啊？但是呢，她虽然相信丈夫会回头，但是她在等候丈夫回头这段时间呢，心上是七上八下，是不是这样？我妹妹这样的经验。我们相信很多的东西，我相信我有一天会考上好的大学，那么在读书的过程里面相信会考上好的大学，但是呢一天到晚七上八下的，不晓得考得上考不上，有没有？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他因着信心相信神将来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他现在就开始在赞美，而他相信的那一个对象是神，以至于他怎么样呢？一直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一位神，他必拯救我们，就是耶和华神必拯救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在那个地方，一方面嘛是在那边祷告耶稣，一方面嘛怎么样呢？又用自己的办法，希望在耶稣基督的以外找一些出路，是不是啊？所以人家常常会说：“吉凶，你怎么会这样的去读呢？”我说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这样嘛。 也是要个祷告，要祷告，但是事情还没成就以前，不是说自己尽本分努力啊，是还要想从别的地方得做什么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做我们该做的，对不对？我们能不能这个得救？我们能不能从这些难处里面出来？我们等候神，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必拯救我们，这是什么？是一个信念。然后在必相信他会拯救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尽我的本分，做我的事，心里面平平安安的，哎，我该做的我都做了，我能尽的我都尽了。结果怎么样？能不能得救？能不能整？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怎么样呢？交给神。这就是差别。差别在哪里？有的人是他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有的人是建立在相信神的差别在这个地方。这个话怎么说呢？这个话就是说，当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是摆在事情会成就的上面的话，怎么样？当这件事情看来也不成就，看来也不成就，看来好像没有希望了，越来越没希望了，怎么样呢？他到最后怎么样呢？他就会灰心了。而他那个灰心是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他想要的一定会得着的这样一个相信，相信他想要的，他所期盼的能够成就的这一个相信摆在这个上面，怎么样呢？好像环境兴起越来越不可能了，到最后自己的头脑理性眼光眼判告诉他说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了，他还反过头来说，神啊，你看我对你这么有信心，你怎么都不听我祷告，事情怎么样他不知道了吗？因为你的信心根本不是摆在神的身上嘛，因为我们的信心摆在我们想要发生的那件事，我们想要得着那个事情的结果，相信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结果的相信嘛。很多不信耶稣人不是都是这样吗？他也相信，他也相信啊，相信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没有一个神可以依靠。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是真正的相信神。相信神的人他会等候神，真正相信神的他会知道说神一定会拯救他，虽然今天没有拯救，说不定就是下一刻，就算下一刻没有拯救，说不定是明天，明天不拯救没有关系，可能还下个礼拜，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就可以了。但你看今天有多少人，他不是像先知这边所提到的，他的相信不是相信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们的相信，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只是相信我们会得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在这个想要得着这个结果，然后利用说是口头上利用说是我是相信神，对不对？其实不是，是他要相信，他要相信什么？他要相信他的这个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我也没跟大家讲过，在我生命里面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亲自遇见的，一位很敬虔、真的很爱主的一位姐妹，她得癌症，真的大家都知道她很有信心。那么我们有一次从工厂从瓦房下来回台湾，一回去到了礼拜堂，有些同工弟兄姊妹就说，弟兄你们回来是吧，那你们一定要去看看某某姐妹，她现在信心很软弱。我说怎么叫信心很软弱呢？她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她越来越感觉她身体的状况不对，而他一直相信他这个癌症呢会好，神会医治他这个癌症，这样的嘛，是这样。所以他现在的信心很软弱，信心很好。哎呀，当我碰到这件事情，我说我去看他有什么用，我也不是神。他说不，你们在宣教这个工厂一定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啊，什么七七八八。对，你们想的都是道理。一个真正在宣教工厂一天到晚有进行属灵征战的宣教是不多，有没有？有，写成书都是少数，就像圣经里面摩西有没有？有，多不多？不多，一样嘛，不是这样嘛，对不对？他们说不怕一样去，我说好，打鸭子上架，真是给他们搞就拉了我去，我在车上我最后祷告，主啊给我一句话，我就去了。 去到那边他看到我来了，因为他们真的也是很爱我们也很尊敬我们。啊，王哥你们来了。后来我就是这样，前面很多关心你的人说你现在心情软弱，他说是。我说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还是相信你的病会好？他说我相信我的病会好，所以呢，现在你会灰心，就因为你的身体告诉你你的病好像越来越重，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所以呢，你相信你的病会好的这样一个相信，可以越来越信心越来越少。我希望你相信神的心仍然坚强的不改变。哎，他居然听懂哦！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听不懂哎。一个得癌症的人怎么不希望他的病好，怎么不相信他的病好？我的神是全能的，我的神是能够行万事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是不是？其实在表面上来讲以为他是相信神，但是他真正相信了他的病会好。等到他的病会不会好，身体告诉他身体越来越弱的时候，他是对他相信他的病一定会好衰落。而他曾经有过相信神的这一个信心，怎么样呢？现在才真正进行考验。所以我说，姐妹，你愿意相信什么？你在神的手里，你愿意相信什么？你只要尽你的本分，你只要做你能做的，你相信神，是生是死，你的信心都有功效。他听懂了。他体会了，相信，我相信病会好，跟相信神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底是相信我们想要发生的事情发生呢，我们还是相信神？我们更希望我们有神呢，还是我们更希望我们想要的，我们期盼的结果出现？你们告诉我，假如我们期盼有个什么结果出现，胜于我们爱神的话，我们强烈到个地步，我就是希望这个结果要出现，而胜过强烈的神在我生命里面对我的引导的话，这个信心不是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是对我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东西有信心。我再告诉大家，连不信耶稣的人都有这样的信心。人有信心一点都不奇怪，其他动物只有本能，神没有要其他的动物借着相信来悔改，神只有让我们人有一个功能叫相信的功能。一个狗碰到个坏主人，他绝对不会觉得我上当了，因为他跟着坏主人是什么？是他的本能，只要喂过他的，是他的主人，管他是好人坏人，他都能跟，就是这样了。当先知以赛亚，我发现一个人因着对神的相信发出的赞美，这是不得了的。不是我在讲，到底是赞美让事情不得了，还是让他可以赞美的信心产生果效？你告诉我，今天很多人用一套赞美的方法教人说，你只要赞美就有好结果。假如他根本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的话，他那个赞美只是学一套。我告诉你，八哥都会赞美耶和华，你信不信？我只要叫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连这个八哥他都会讲的，你信吗？啊，学一套做法有用吗？我最喜欢跟人家讲那个故事，就是，哎，这个人家有个店，开店的一个老板养了个八哥，对不对？每一次客人进门，这个八他老板就说，欢迎光临，对不对？讲久了，八哥以后了，门响了，欢迎光临，对不对？等到那边出去了，这个老板领导说，下次再来，对不对？老板去睡觉了，晚上那个八哥还挂在那个店里面。有一天小偷来了，小偷进去，欢迎光临，对不对？东西偷完了走了，下次再来，是不是？假如今天我们只教人家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那个哈利路亚，对不对？他里面不是发自他对神的信心，他学这一套东西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昨天 我在读的时候，好像我里面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为着我们真实亲历经历神他所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接着我们所做的，我们会称颂他赞美他，这个事实，而且透过信心。但是今天我们再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啊？那个信心不是对于什么事情期盼怎么样，而是怎么样呢？从第九节下来我们可以看见的，他那个信心是什么呢？他那个信心是真的让他在等候这一件事情成就当中的力量，使其他继续的相信，使其他继续可以在一种比较艰难痛苦环境里面的，这才是真正的相信。而因为他的称颂神是从信心来的，所以就在苦难的里面，就是在还没有看到得拯救的里面，他心里面仍然一直在赞美神，这样的一种光景。弟兄姊妹，我们有经历吗？假如有，感谢主；假如没有怎么样呢？假如没有，也顶多像今天以色列人有这样信心的人，一直在等候等候的这样的人，一直像今天的等候人是一样。因为今天大部分很多神最终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对不对？在地上我们只能够预尝，但在预尝的里面还有一些苦涩，因为这个果，你看果子还没有成熟就有点苦涩，对不对？那个味道已经有了，但是有点苦涩。今天我们就算在地上享受平安喜乐，有很多人讲的天花乱坠，哎呀，平安平安真平安，是不是？讲那个真平安没有苦涩的话，只有到神的国，只有到天堂，只有到神掌权，完完全全掌权的新天新地的里面，那才是一种完全成熟的平安的果子，让我们尝到没有任何的苦涩。我们今天在世寄居的时候，真的有平安，也只是预尝主应许里面的一部分的平安，但是在享受平安的过程的里面，还有许多的苦涩，是吗？假如是的话，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当我们因着对我们神的信心，我们在里面发出赞美称颂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有一种持续让我们可以等候，持续让我们相信我们终必得救这样的一个赞美的实质。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个救恩他们已经得救了没有？必拯救我们。他们被拯救了没有？还没有拯救，还没有被拯救，就会因为这一个救恩欢喜快乐，这才叫真正的信心。我有看过一些让我很感动的这个做妻子的，先生不忠心，但他知道他的先生是一个真正蒙恩的就有生命的基督徒，他里面相信神，神呢、啊，信靠你的人，真正得着你生命的人，有一天他会回头，有一天我们的家仍然要被你自己来赐福。他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他不是对他先生有信心，今天都不信耶稣，因为他爱他先生，他以为他先生也很爱他，有一天还会再回头，这是另外一方面。而这个姐妹她是相信神，神是拯救我们的神，神是赐生命的神。我的丈夫既然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有生命的这个基督徒，有一天神你在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他一定会回来，你要保守我们的家。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这个做妻子的相信神，他还是一样的欢欢喜喜的服侍他的先生，对待他的先生。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不然你听了感不感动啊？我不晓得，可能姐妹听到我这样讲的话，他是懦弱，跟他离婚，对不对？他是勇敢，我不管，不管你，至少我是觉得这有点，他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不是他要得回他的先生，他对神的信心是相信耶稣基督给人生命里面有一种东西会让人悔改，有一天他会回头，以至于怎么样呢？在丈夫还没有回头以前，她能够为着这一个救恩就欢喜快乐，这是真真实实我碰到的。我们的信心是什么信心？ 先知以赛亚让当时可以因着信心在那边称颂耶和华神的他们的信心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今天有多少的赞美那么的空洞，但是有多少的赞美因着信心真是动山河，令人的心能够被感动，神的心被感动，不是用神的心被感动，不是就是能够摸着神的心。孩子，你这样的信心对我的赞美，真的，总算我没有白疼你，总算我没有白白为你钉十字架，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宝贝的东西。第四节说，耶和华必按在这个山，必按手在这个山上。这个什么山呢？摩亚人居住之地必被你践踏。我说怎么会把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下面我讲的是一种分享啊，不要把我的分享当作是圣经的本身，你也可以去体会。摩亚是让罗德慢慢开始被神所拣选的，与被神所拣选他的叔叔亚伯拉罕分开的原因，是吗？摩押平原，我不知道是后来写的还是怎么样，因为至少说这个罗德以后怎么样呢？罗德以后进了索多玛俄摩拉以后怎么样呢？他跟两个女儿乱伦所生的孩子，一个是这个摩押人的祖先，一个是亚门人祖先，可能怎么样呢？在摩西写摩西五经，神感动他说，因为罗德他们比在摩西前嘛，对不对？是不是？最早摩西那个写的，可能那个地方都就是叫摩押平原了嘛。这真的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慢慢去思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没解答，因为他们在摩押地，所以生的孩子叫摩押，还是这个亚门人跟摩押人，这个是罗德跟他两个女儿这个乱伦以后所产生的孩子嘛？是不是这样啊？真的我不晓得。但是在某个角度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摩押人也好，什么也好，常常困扰神的百姓。啊，常常困扰神的百姓，其实让以色列人犯罪，让神在古时候的时候让神怎么样呢？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只好掩面不顾以色列人，结果让以色列人受咒诅。这是什么呢？这也是摩押人这个想出来的花样啊。在石亭里面跟摩押女子行淫，以至于怎么样呢？巴兰咒诅以色列人，神不准他咒诅，他就教以色列人，他就教怎么教他的仇敌怎么在摩押那个地方让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这件事情的犯罪怎么样呢？这个不需要巴兰去咒诅他们，神就要刑罚他们了。所以当我在这边讲说这个山按在山上，这个山为什么被践踏呢？因为这个山已经取代了神的山了。今天我要讲的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多多少少东西像摩押一样，是乱伦所产生的结果，是有一天要被神践踏的，而我们现在还拿了它当宝在那边玩的。今天有很多人在 play 基督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在跟随耶稣基督。你看什么摆落啊，一天到晚用这个摆落的东西来对付你啊，来告状啊，来七七八八这些东西，这个叫 play 基督教。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不玩这些东西。但是你看看今天跟一个因着信心赞美称颂神的人来对比的时候，摩押怎么样呢？摩押写在这个地方变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对比。 罗德他为什么要罗德为什么变成这个摩押人的这个爸爸呢？因为他喜爱摩押平原，他喜爱那一个，你知道亚伯拉罕叫他选，他先选什么？他不是想，他不是有一种尊敬的心说，哎呀叔叔啊，你年纪比较大，那你就先选好了，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今天按照我们用点心理学嘛，别人叫你先选一个大苹果一个小苹果，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人非常非常的客气，他给你先选，对不对？我一定叫他先选，哎呀你先选了，你比较年长你先选了，你说他会选大的选小的，他一定选小的，大的刚好是我，这不是很好吗？这个罗德居然会厚颜到这个地步，亚伯拉罕叫他选他就选，一选等来就选一个，就选一个平平的，以后慢慢挪移帐篷到索多玛。这样呢，他本来可以享受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神的福分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成为一个失败的义人。人给罗德的一个定义是，他是一个失败的义人。今天你知道今天有多少多少的神的儿女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他生命里面有许多要被践踏的东西，要被神践踏的东西，而这要被神践踏的东西，正是他所爱慕的东西。今天我们讲讲看嘛，一个人会爱慕的这些东西，要被神践踏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世上的事情。世上的事情什么呢？世上的事情就是眼目的情欲、肉身的情、这个肉体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爱的东西，他是神的儿女吗？他应该可以享神所呼召亚伯拉罕的福，但是他怎么样呢？他不，他慢慢爱他所爱的东西，到底我们为什么要爱一些神以外的东西？因为我们爱神以外的东西，我们拥有的时候可以成为我的骄傲。我从前不太懂，从前我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新潮文库的书，啊，是不是？那时候看了不是很懂，似懂非懂。比如尼采讲一句话，上帝死了。今天很多人解答，我不晓得。我那时候看上帝死了，假如在我头上还有一个上帝的话，我做人的尊严在哪里？在我头上还有一个上帝耶。我那时候似懂非懂，但是我今天要在解读的时候，假如当一个人真正要神的话，他永远只能谦谦卑卑的活在神的里面。但等到有一天他可以在神以外去追求一些他自己所创造的，他自己所发明的，他自己所这个打拼来的东西怎么样，他就可以做造物主，因为这个事业是我造出来的，这个什么东西是我拥有的，对不对？那一种骄傲不是跟上帝一样的吗？今天一个人为什么在神以外去爱一些东西，就是他有骄傲。我在讲你可能不是这样，我为你感谢主，至少我是这样。我要在神里面，我永远就是只能够低着头谦卑的在神面前，因为真的神的一切，我的一切都是神来的。你有什么骄傲？连我蒙恩得救都是耶稣为我定死吗？这有什么好骄傲？但是呢，当我在神以外去追求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呢？等到我拥有这些东西什么，我就可以骄傲了。为什么？神啊，你这是我的本事搞来的。你能够想象吗？假如我今天用一些情景化，用到今天的基督教，用到今天一群信耶稣人的身上的时候，我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因着相信耶和华发出赞美称颂的人，跟像摩押一样，这样到有一天要被践踏的东西，我们到底是活在什么的里面？他的骄傲，他手所行的诡诈一并败落。我们以为我们的黑箱作业，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全数的应用是一种成功。你看看以后这件事情，你在暗处所说，在明处要搬出来的时候，你到底是败落呢，你还是 光荣的，你还是羞愧的，你自己知道。还有很多怎么样呢？今天人为什么要盖坚固的高台呢？为什么要叫凸显了嘛？什么叫高台？高台在我的领域就凸显了嘛？人为什么要凸显自己呢？人为什么要好像盖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种什么样的我？在基督教界，我有一个山头，我有一个组织，我在里面做扛把，这样的一种心态成。什么呢？模样嘛，不是吗？但是等到那一天，这些东西怎么样？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拆毁，这些东西要倒塌，这些东西都要拆平，直到尘埃。今天我们只要不高举主的，高举我们自己手所做的一切的东西，这都叫高台的话，到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虚空，这些东西通通要拆平，这些东西完全都要归于尘埃。我再说，我一次两次现在回永泰感触很深，从前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农场，现在这边呢就是一片就是这样，什么都没有了。那个时候在高举的，我们这样这样那样这样这样这样叫什么，这个叫倒塌了嘛，对不对？还好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心，我不以那种东西成为我的成就，我只觉得这样做对村民的生活有帮助。假如那个时候真是用这个东西来凸显我自己的能干的话呢，今天大家到永泰去看看这个农场的时候，你就知道叫这叫什么？这叫高台坚固的高台倒塌，拆平直到尘埃，就是这样嘛。啊，今天求主怜悯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信心相信我们的神。我们哪怕今天还没有再被拯救，我们哪怕今天还落在一种苦难的里面，我们仍然会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有一天要带领我们走出这样一种死荫的幽谷，欢喜快乐。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就算我们今天没有什么苦难，我们今天是辉煌，我们今天是成就，我们今天住了许多坚固的高台，而是在神以外的话，有一天像摩押可以令他骄傲的东西，到有一天他以为可以令他骄傲的东西，却是使他羞愧的原因。今天有很多人已经经历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怎么样呢？还是死不悔改。拆平了怎么样？要跟天斗，要跟他所相信的神斗。你给我拆毁了，我再要把它建起来。你把我拆毁了，我再要把它建起来。理由是什么呢？为神做。上帝都把你拆了，你还去建他干什么？是吗？你问他，你在建的过程当中是欢喜快乐，哎，假如是神的心意的话，有欢喜快乐。你那个在重新建的时候欢喜快乐，不带着仇恨，没你们这些人这样对付我，我要做给你们看，对不对？没有，因为假如你说被仇敌拆回来，还要再建神使用我们，里面有盼望，里面那个信心有盼望，有喜乐，这才对嘛。怎么里面充满了恨呢？充满了恨会是神要你重新建吗？是神要我重新把这个高台建起来吗？上帝拆了，感谢主。最后我就用昨天前天我去面对一个年轻人的事跟大家做个结论。他离开一个服侍的这个工厂，因为跟我们侍奉有点重庆的侍奉有点关系，所以呢我特别去看他，也不说特别去看他了，就是说真的一定要去看他，也有机会他们要我去讲道，完了以后我去看他。我听到最后就发现真的有人受伤，谁也不是坏人，但是有人受伤。后来我就跟这个年轻人提到心里面最深的一段，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至于说你是不是一个只是你有心要服侍主，还是神呼召你，这个问题我不谈，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假如你真的有心服侍主，你现在刚刚从一个坑里面跳出来，我说你不要急忙跳进另外一个坑，因为结果可能是一样。上帝在这个地方要你面对他，你好好跟神祷告，说神啊，今天不管是误会，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已经从这个地方跳出来了，神啊，你要我再跳进一个什么样的你所为我预备的坑也好，祭坛也好，让我可以忠心摆上的。我说弟兄，你好好寻求主，好好祷告。 假如神告诉你还是你跳出来的地方，哪怕你再丢脸你还跳回去，这是你生命的得胜，这是你真正的相信神。有一天你在里面，可能别人还在别人眼光说，好，你看到没有啊，你这个人没骨气啊，是不是啊，这个吃回头草，对不对啊，七七八八讲了很多，但是呢你就算人家这样说你，你里面也会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快乐。假如你祷告了，神给你也很平安，既然离开了，对不对，是不是哦，你离开了一个神并不是那么托付你要你在那个地方一辈子的地方，怎么样呢，你也感谢主啊，不然的话我怎么出来，出来人家说我们这个护工，对不对，说我们怎么丢羊群，是不是，对不对，我说这也感谢你，你也存着感谢主。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希望你好好去思想，你到底要怎么样服侍主，或者你说你是神呼召的，你要去了解神到底要呼召你到什么地方去。假如你这个问题现在搞不清楚，你马上急急忙忙又跳进一个坑的话，那么好，基督教只是你一个职场找工作养生吃饭的地方。面对神，相信神，跟像摩亚一样建立自己的高台跟平台，这是完全不一样层面的侍奉。先知以赛亚讲到的因信心称赞神，跟摩亚因自己所做的骄傲。今天我们是夸耀自己的成功，我们还是因着信心来称颂赞美我们的神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